那今天继续圣约神学，恩典之约，关于恩典之约的中保，中保所具备的资格。那这一讲很重要，我们要谈到基督的神人二性，他必须是神性人性有两性一个位格，才能担负我们的罪，满足神的公义。还要谈到基督他如何执行救赎的工作。那首先关于中保所具备的资格，我们说这个中保呢是神按自己所喜悦的，按照他永恒的旨意选定主耶稣基督做神与人罪的中保。意思是说基督作为中保是上帝指定的，也是上帝的定旨，上帝亲自指定耶稣基督做罪人的那位救主。以赛亚书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他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却在这末世才显现。这位中保具有什么资格呢？那么在西敏显的问答解释中保是谁。21问，谁是上帝选民的救赎主？答：上帝选民唯一的救赎主乃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永恒之子成为人，因此曾经是并且继续是神人二性一个位格，直到永远。我认为有一个有一个版本的问答翻译的非常好，他说的是可识别的神人二性，可识别的神人二性，就是说耶稣在一个位格里面，他的神性仍然是完整的神性，他的人性是完整的人性，他用可识别的神人二性一个位格直到永远。当然这个翻译也很好，我们需要把它去解释。首先在这个问答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救赎主。我们先要解释这个救赎。其实救赎和救赎主这样的用语在教会也是慢慢的消失的人不再谈救赎，只谈上帝爱你，耶稣爱你那么在上个世纪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杰出的教授本杰明华菲德他在这个密勒教堂讲道，发表一个演说。当他发表这个演说的题目呢，就是救赎主与救赎。那么大家呢会认为说他会讲一个这个非常深奥的神学命题。可是呢奇怪的是，华菲德并没有讲深奥的话题，他就引用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把救赎的观念全部找出来，就解释救赎和救赎主。因为救赎和救赎主这个观念在当时那个世纪当中受到自由派神学的冲击，而救赎这个用语，救赎主这个用语都在消失，在消亡。所以他就特别从新旧约找到这个救赎的观念用经文来进行讲解这个主题。那么救赎呢是个福音用语在描述救恩真理的一个基本特征，神拯救罪人的代价，世人都犯了罪，得罪了神将要面对神的愤怒，犯罪的工价乃是死，是理所当然的，罪人欠上帝的债就是死人如何脱离死亡的刑罚，人是无能为力自救，只有债主决定赎金和偿还的方式。我们不欠魔鬼的债我们不赞同魔鬼交易论，虽然古教父有一些人提倡魔鬼交易论耶稣的赎价不是付给魔鬼，耶稣的赎价是付给谁付给上帝，是上帝设立律法，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违背上帝的律法必定怎么样呢？必定死。我们是欠上帝的，不是欠魔鬼的所以魔鬼交易论也是错误的不可能说上帝跟耶稣谈判这个魔鬼跟上帝谈判说上帝说你把他放了，魔鬼说我不放，我一定不能放了这些罪人。上帝说你出个条件吧，对不对魔鬼说好，把你儿子给我耶稣上帝说那好吧这就是错误的，魔鬼交易论是极大错误的，只有债主才能决定赎金和偿还的方式。所以上帝的律法我们违背了，上帝要审判我们，而这个还债的方式必须由上帝指定赎金多少，什么方式，人不能自己去偿还必须是上帝指定那么神就决定爱子的生命流血牺牲赎回我们，神是我们的债主，我们是欠债者。 当基督完成了赎罪工作，他就是我们的赎价，我们不欠死亡的债，基督代替我们还清了。我们为什么不用再死了？这个债不用去还了，因为是基督代替我们死了。我们得救经历一个交易的过程，被称为救赎。圣经对救赎的描述使用令人难以忘记的词汇，极具有分量的表达。基督亲自宣告自己来的目的，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基督亲自宣告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做多人的赎价，做我们的价银，把我们从这个死的审判当中卖赎回来。主耶稣基督的来的目的不是旧约君王被人服侍，不像旧约的先知单宣讲神的话实行神迹，而是要成就更大的事，做买回罪人的赎价，乃是指钉十字架成为罪人的救赎主。所以只有耶稣的死才可以把我们从上帝的那个公义的愤怒之下买回来。他用自己的血为我们付上了赎价，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彼得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可以成为无罪的人，成为被买回来的人，不是因为那能坏的金银，更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基督成了我们的什么呢？赎价，宝贵的昂贵的赎价哈。那保罗在哥林多书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是重价所买回来。这个重到底有多重这个重是人世间谁也担当不起的，是神性和人性在一个位格，整个位格救赎我们，买回我们，所以叫重价。那耶稣的意思呢，在马太福音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个就是耶稣的意思。所以耶稣的名字就告诉我们，耶稣来的使命就是拯救罪人脱离罪恶这是耶稣来的工作。所以将耶稣的工作变得模糊不清，变得错误，是今天教会的常态所以成功神学的盛行不单是因为有成功神学的理论，因为每一个人心中都是成功神学者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成功，所以扭曲基督是人的本性，所以宣讲基督就把基督变成一种的赎罪之外的工作，那等于罪加一等哈。那耶稣是蒙拣选的百姓的救主，主要不是万人的救主，所以耶稣要救谁？救他自己的百姓。他的百姓是谁？是上帝拣选的人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的人，基督为他流血为他牺牲，把他救赎出来。基督为了重罪和撒旦死亡的权势和控制当中救赎自己的百姓，取了肉身来到世界受难，钉在十字架死了。基督把我们从黑暗迁到光明，从罪迁到义，从死亡引到生命，从肉体败坏和地狱的刑罚当中引导到荣耀的天国。尽管有很多人称耶稣是伟大的先知、导师、圣人、哲学家、师父，但是只要不信耶稣是自己的救主，就不能算真正的认识耶稣。所以耶稣的名字就是他来目的解释，没有比这个更清晰的。但是最奇怪的是，最清晰的解释人往往是不接受的，人总是把耶稣要变成各种各样的。所以我们最终的认识不是为耶稣讲的话而感到惊叹，而是感受到耶稣他真的是我的救主如果他不救我，我必灭亡，必在罪的沉沦的当中永无这个盼望那基督什么意思？基督在旧约和旧约的弥赛亚相等，是受膏者的意思。但我们谈到基督是指基督的职分，他要被受膏。在旧约的时代里面，祭司和君王都要受膏。那先知在旧约里面只有一次记载被受膏。那么在旧约的膏油呢，就象征神的灵来膏抹这一个要成为君王、成为祭司、成为先知的人。那么在新约呢，在旧约也曾经预言耶稣基督要被膏。耶稣基督被膏是在永恒中被设立，在历史中被膏立，就是他不是用膏油，而是用圣灵膏了耶稣基督，耶稣就是那位受膏者。那么在以赛亚书这样写道，耶基督亲自读到旧约的预言应验在他身上，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基督是如何被受膏的？他不是拿着一个脚里面倒上香膏，从头流到胡须。耶稣被膏是用那无限的圣灵被膏抹，所以他就大有能力来宣讲福音，进入这个罪的世界哈。所以在四福音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功，他用他基督的职分，以先知、以祭司、以君王的职分来执行他的工作啊，这是基督的意思。那主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神和真正的人，既然谈到恩若的中保，他有什么资格可以代替我们而死？他有什么资格能救我们？必须要想到耶稣他是真正的神和真正的人。那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神，耶稣是神，在圣经充满启示，基督的神性是他冠冕上最大的一颗珍珠。但是今天耶稣的神性不断的被淡忘啊，不断的被淡忘，这是可怕的。其实夺取这个珍珠的不单是今天，就是从古到今的罪人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一颗珍珠从冠冕上摘下来，但是他们都是失败的。那么到了19世纪20世纪的这个交叉期的新派神学，他们也不断的要抹杀耶稣基督的神性，这是可恶的。但是今天在宣讲福音上，普遍的教会在耶稣的神性上是缺席的，就是只是简单的说耶稣是神就结束了，没有将耶稣的神性跟救赎紧密的连在一起哈。那基督是神的真理，在圣经中屹立不倒，正统教会制定信经维护这一真理。比如尼西亚信经驳斥亚流主义，宣告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受造。这句话是反驳亚流主义最关键一句话。亚流也相信呢耶稣是神，不过他信耶稣是什么呢？是被造的，首先被造的神，比父低等的一位神。所以受生而非受造，与父同一体。那这样的一个告白就肯定了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耶稣是神，受生而非受造这一宝贵真理。那待会我会解释为什么要提到受生而非受造哈。那么宗教改革比利时信条第十条，他也精细地阐述了耶稣基督从永远他都是真实的上帝啊。在所有的信条里面，没有像比利时信条里面对耶稣是神阐述那么整全，那么淋漓尽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根据他的神性，乃是神的独生子，从永远而生，非受造亦非被造，就是说基督他是神性，不是受造的，也不是被造的啊，他都永远都是神的独生子，乃与父同永远同本质，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在凡事上与圣父同等，就是同啊同质同权同荣啊，就是希律小六问答说的。他是神的儿子，不单是他从取了我们的人性起始，乃是从永远他就是神的儿子。正如圣经所教导我们，摩西说神创造了世界，就是起初神创造了世界啊，这有子的创造。约翰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这道约翰称为神啊。使徒说神借着他的儿子创造诸世界，照样神借着基督创造万物。因此我们必须说那称为神的他就是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当万物被造时他的确存在，因为先知米迦说他从根骨啊，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使徒说他从无日之始也无生命之中了，因此他是真实永远全能的神，就是我们所求助所敬拜所侍奉的神。如果没有信经的界定，我们真的无法去了解耶稣的神是神是怎样体现出来的。或许你说引用信经太麻烦了，但是我们要说我们不引用信经的话，我们就有可能会跟随亚流主义。亚流主义的基督是神的观念，他也确认耶稣是神，那不过耶稣是一个次等的，是一个被造的，那耶稣不是那个永恒的，不是同质同权同荣的那一位。所以同样的经文读出不同的结论，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同样的圣经，有人把耶稣读成成功神学的上帝， 有人把耶稣读成救主，这个是一种差距。所以我们就说，如果没有信经和信条驳斥异端界定这个界限的话，我们都有可能跟随亚当主义。因为当时整个世界多数人，几乎说90%的人都跟随了谁呀、啊？都跟随了亚流主义这个异端啊，所以当时就会把正统逼到角落里面，结果异端成了正统。你就知道说，没有信经的界定，我们对耶稣是神这个教义的理解都是欠缺、有限、不完整的。虽然当时的教会支持异端，但是真理危在旦夕。但是神兴起一位仆人，就是亚哈那修，捍卫真理。亚哈那修清楚明确地说，圣父是永远的，圣子是永远的，圣灵是永远的。所以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因此关乎耶稣的神性，我们需要清晰的界定。信经的作用就在于此，就没有信经的界定，人真的无法理解耶稣是神和父是神，他们之间是同权啊，同质同权同荣的。那圣经有一些经文来表明耶稣他整全的神性。在以赛亚书9:6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米迦书5:2也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筑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约翰福音就更熟悉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罗马书5:5也说，列祖就是他们的列祖，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那基督是永远可称颂的神。那在腓立比书2:6也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同等与神为抢夺的。耶稣他是神，他有神的本质本质。那耶稣他也是真正的人。那西民问答这样说，基督既是上帝之子，是怎样成为人的？答：上帝之子基督取了人性实在的身体和有理性的灵魂成为人，因着圣灵的全能，在童贞于玛利亚腹中承运，从他出生只是没有罪。那这一点是告诉我们耶稣是怎样成为人。耶稣成为人，他的确是一个神迹，你不能用人的常理去理解说他是两性的结合啊，我们也不能单单的从这个圣经那里去理解。你说啊，当然圣经是这么写的，约翰没有和玛利亚这个结婚，没有同房，玛利亚怀孕了，是不是啊？它是一个神迹，你不能想象说那是有一种其他可能，这种可能性只是圣灵的大能啊，复辟了啊这个女人，然后用我们奥秘不能理解的方式受孕在她的这个腹中，耶稣就从玛利亚的腹中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哈。那耶稣在世的时候取了人性，成为真实的人。那耶稣是真实的人，他必须取了人两大必不可缺少的部分。因为堕落不单是人的身体受影响，人的灵魂也受什么呢？影响。甚至救赎我们，不单要救我们的灵魂，还要救我们的什么呢？身体。我们喜欢传福音说啊，拯救这个人灵魂，对不对？但是圣经不是说要救一个人灵魂，要救整个人啊，一个人他有身体和什么呢？和灵魂，他是完整的。你不能说只救灵魂。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啊，等着身体怎么样呢？身体得赎，身体要被什么呢？被更新的啊。可能讲这个话的人他也相信圣经的教义，但是他的表达上一说拯救灵魂，好像身体不重要，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身体也很重要。有一天我们整个人都要被更新啊，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都要在神的面前啊，成为那荣美的哈。那耶稣要取得哪两个方面？要取得有血有肉有骨的身体，他的身体绝对不是一个徒有外表的一个幻影。啊，耶稣后来告诉门徒说：“你们看我的手，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谁呀？实在是我的。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我是什么呢？我是有的。所以耶稣有真实的这个肉。耶稣的成长经历和我们差不多，啊，只是他们有罪人嘛。 耶稣他也在妈妈的这个子宫里面被孕育被出生，但是怀孕的方式不一样。那耶稣他也有成长的经历，他有询问学习的方式，耶稣他也饥渴，他也劳累，他也疲惫，他也有那种孤单感，希望能够和他一同的去守望祷告。结果他的门徒啊，因为心灵愿意，肉体却怎么样，却软弱了。耶稣都有这些人的特征，他是个真正有血有肉的人，所以幻影派是站立不住的哈，站立不住的。那第二点，他有真正有理性的灵魂，他的神性并没有占据他灵魂的位置啊。耶稣他是神和人，但他的人性里面依然有灵魂。如果说耶稣他的这个意志情感是被神性所支配的，没有灵魂的话，那耶稣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如果耶稣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基督就不是一个整全的人，他不能救我们的理智、灵魂和情感，那是错误，极大的错误哈。所以他是有灵魂的。那么在以赛亚书说，耶和华却定将他压伤时啊，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那耶稣就祷告说，我的灵魂甚是忧伤，几乎什么呢，要死。这个忧伤是表达耶稣基督他知道和这个上帝这个暂时的分离是一种痛苦，这种痛苦是人无法想象的，就是和上帝的圣洁被分割，那是多么大的一种痛苦，多么大的一种的隔离。耶稣，我灵魂甚是忧伤。所以耶稣他的理智、他的情感和他的祷告表现出他是有整全的灵魂。那耶稣的成长和人的经历和我们都是一样的，他是真实的人。耶稣出生有所不同，我们是按常理出生在世上，我们无法避开人罪的污染，就是我们是按常理生的，就是两性结合所生的。在亚当下面生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无法摆脱那个原罪的影响，除非不在亚当之下这个常理之下被生。那如果不在常理之下被生，是不可能躲避这个原罪的。虽然今天有很多试管婴儿无论你怎么去解决，你的取得的精子和卵子也是从人的身体里面怎么而来的，你只不过换了一个状态，原来在子宫，后来在人造的这个实验室去培养，它放到子宫里面，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无论怎么样都无法改变这种原罪对我们的污染。但是耶稣不同，耶稣是因为圣灵的全能，因童贞于玛利亚这个腹中承孕，耶稣是没有罪的。想要杜绝原罪，就不能用两性结合所生。所以耶稣在玛利亚的腹中这个承孕，完全是圣灵神迹性的工作。所以说耶稣是什么呢？是无罪的。所以耶稣不是杜撰出来的人物，而是人类历史中间真实的存在。使徒信经有一句话，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啊，虽然这个人并不怎么厉害，因为耶稣他名扬天下啊，所以你如果读使徒信经，每次要读到这个比拉多哈，为什么把它放到信经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耶稣是真正的历史中间的一位，他是真正的人，他不是幻影，他也不是虚无虚构的人物，他不是杜撰的，他是真正的有血有肉历史中间存在的一位。那约翰一书也写到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谁呀？出于神，就是知道，就说。但这句话是反对当时的幻影派，就是诺斯底主义，他们认为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是真的，是一个影儿，叫幻影派。所以约翰就说，凡不相信耶稣有真实肉身的，那就是邪灵，相信的是出于谁呀？出于神。那耶稣是真实的神，是真正的人哈。我们主耶稣基督一个位格具有可识的神而行，最重要的重点就到了这里了，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重要到一定地步哈，这里也很危险，因为如果在措辞上用不好的话，就万劫不复哈，万劫不复。为什么？我们会说耶稣的人性替我们死了，对不对？你说耶稣的人性啊？这个应该错了，这个二傻错了，应该是二啊，改上二姓哈。那耶稣我们说人性替我们死了，对不对？讲这样话对吗？非常错，非常错。它不是两个位格，它是几个位格？它不是一个本性执行救赎工作，整个位格两性执行什么呢？救赎的工作。所以耶稣是一个位格可识别的神人二性。 那耶稣基督拥有双重的本性，是神性和人性，然而他并没有双重的存在啊。耶稣有神性和人性，他不是双重的存在，意思是说耶稣不是有两个位格，神性一个位格，人性一个位格。而这个观点叫什么呢？诺斯底主义啊，不是涅斯多利派。涅斯多利派他就说耶稣有两个位格，神性一个位格，人性一个位格。那这个是极大的错误啊，圣经没有这个观点。那我是如何理解耶稣有一个位格有两性呢？就好比一个嫩的枝上可以嫁接枝子，那其他树上嫁接在其他树上，那一棵梨树嫁接在苹果树上，它会结出不同的果子，它是几棵树，它是一棵树。那耶稣的人性是一种我们无法言语奥秘的方式与神性结合在一个位格上，它虽然有两性，但它只有几个位格，一个位格。所以在基督里的二性联合不是借着本质上的改变，神性没有改变成人性，他的人性也没有改变成神性，这二性也没有因着联合而使得两性混杂在一起，好像酒和水混杂一样。那在历史上的基督论的异端上，有人认为他的神性被人性稀释了，有人认为神性被人性稀释了，有人认为神性和人性混杂在一起成了一个本性，这个是错误的哈，错误的。但基督两性却仍然是清晰可分的，且不造成两个可分变的位格，却是同一位格。基督的人性没有成为神，却是与神合一的一位，但神性人是合一在一个位格里面。那加尔顿信经界定此真理具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就这两性在一个位格里面有没有混乱在一起呢？没有。有没有交换呢？神性生人性，人性生神性呢？也没有，没有混乱，也不能分开啊！一旦在一个位格里面，神性和人性永远都没有分开。加尔文说，当基督被埋在坟墓里的时候，他的神性依然在哪里呢？依然坐在天上，也充满万有，与他的那个死去身体同在，永不分割。他神性和人性不可能在一个位格当中会分开，永不分开，永不分开。那两性区别不能因联合而消失，各性的特点反而得以保存，会合于一个位格，一个实质之内，而分离成两个位格啊，却是一位子独生的道上帝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定不能把它当成两个位格，是一个位格里面有两性。那当一个位格有两性联合的时候，神性和人性仍保持原有的本质属性，他的神性依然有主权，有知识，有能力，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的人性也并没有因为神性人性变得无所不知，人性仍然是有限的，顺服的，死亡会有复活的，就是神性的特质被保全，人性的特质被保全。你不能说神性稀释了他的神性之后，神性变得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这是错误的哈。耶稣的人性是受限制的，耶稣的人性会可会恶他有人性的有限和限制。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选民受死的不是哪一性，而是神的儿子，神的独生子。那这一点就很重要了很多我们之前的认为都是耶稣死是他的人性替我们死了，对不对？我们要小心一点，他的神性会死吗？神性不会死但你不能说耶稣基督的人性替我死，神性没有执行这个救赎的工作是错误的，因为他的死是整个位格，整个位格执行了这个买赎的工作，他不是哪一个性哪一性来执行救赎的工作。如果说只是耶稣的人性执行救赎的工作，那么耶稣当了肉身就不是必须的，那可能其他的人也可以为我们执行救赎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层面，我们一定不能说耶稣只有耶稣的人性执行了救赎的工作，买赎的工作是人性做的，那有错，是整个的他的位格，是耶稣的耶稣基督整个的位格替罪人承受了这个救赎当父的这个赎价那下面 有些人认为基督执行中保的工作只是他的人性，那么执行救赎的工作不需要神性，任何一个便可以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啊，是人性执行的话，那任何一个人便可以执行这份工作，那何须道成肉身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改革宗神学家将基督的二性置于一个位格中，拒绝基督的人性执行的救赎工作，而是相信基督中保的工作神人二性执行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神性并不会受苦也不会死，基督所做的救赎工作却归于整个的位格。西敏信条也指出，基督按照其神人二性执行他什么呢？中保的工作啊。所以你绝对不能说耶稣的这个人性啊做了救赎的工作他神性没有，这是极大错误。你这样把它单性分开去理解是错误的，既然是一个位格是不可以分割的。但他什么要小心呢？虽然有一些改革神学家并不反对用神死了这个用语，但他并不说神真的会死，他说是耶稣整个的位格替我们怎么样呢执行的救赎的工作，他的神性不会死啊，也不会受苦的哈。那第五，中保耶稣基督为什么必须是真实无罪的人？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那中保必须是真正的人，是因为上帝已经把律法赐给人，律法对人主要的要求是尽心尽力侍奉上帝，爱上帝啊，并爱人如己。在上帝的律法中，对人不啊，对人的不顺服有死亡的威胁啊，而对人完全顺服则有幸福的应许。人确实已经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因此当受死亡的惩罚。要使人重新啊得回幸福，就必须有人从人群中挺身而出，既要完全担负罪所当受的惩罚，也要完全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躲开这个死亡的刑罚，就必须有人啊替我们而受死。但是这个人必须要和我们有一样的血肉之体。那圣经就清楚地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妻子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道成肉身与在律法之下结合在一起，所证实的就是假如他不是人，他就不会处于律法之下。上帝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为救赎选民基督成为人，他才能够为他们受死。而作为上帝，他是不能为他们受死的，没有死就没有赦罪和救赎，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人性是什么呢？是必须的。耶稣要道成肉身取了人性，这些经文及事实的性质都是表明，这位中保不仅啊必须是人，也必须从人而生，才能显明耶稣真实的人性。接下来，中保必须是圣洁的。那为什么中保必须是圣洁的？我们传讲中保的圣洁，是因为说基督如果是有罪的啊，就不能代替有罪的人而死，必须是无罪的代替什么呢？有罪的。但是布雷克有一点指出，他说为什么中保必须是圣洁的？因为有罪的性情就无法与上帝之子的位格合一。意思是说，圣子的位格是什么呢？是圣洁的，无瑕疵的，对不对？如果那个人性是有罪的，是被这个污染的，那么神性和人性能不能联合在一个位格里面呢？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上帝是不会把自身和任何有罪的东西联合在一起，如果圣子的位格是绝对圣洁无瑕疵的，他怎么可能会让一个有罪的人性结合在他的位格当中呢？是不可能的。他就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受苦，而他的受苦也不会使任何其他人得益处。如果人性是有罪的，那么他的钉十字架是为他自己受的苦啊。那下面，他献祭就会受到玷污，既不会使上帝悦纳，也不会消除罪，他也不会给其他人披戴圣洁，因为他自己就没有圣洁可言，他也无法接近上帝为选民代求。因为上帝是不会垂听罪人的，而且以上所提及的各种理由都已证明，要满足上帝的公义，不仅要承担罪的刑罚，还要完全顺服。这正是中保必须是一位圣洁的人。圣经对此说得非常清楚，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瑕疵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不必每日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强调中保他不单是人，还要绝对的怎么样呢？ 圣洁，这是人性里面必须。那中保耶稣为什么必须是神？如果中保基督他不是同时既是上帝又是人，他就不能也不啊，他也不能承担，也不能脱离因人的罪所加在他身上愤怒的重量，他受苦的程度就会有限，也不能满足被罪所侵犯上帝无限的公义。意思是说，如果上帝如果耶稣基督他只是人，他不是上帝的话，他无法承受上帝愤怒的重量。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不是因为惧怕死亡，他祈求求上帝把这杯挪去，倘若可行，把这杯挪去，对不对？但是还是照你的旨意。耶稣不是惧怕死亡，耶稣是畏惧那个和上帝的分离，和上帝的分离啊。所以有限的人是无法承受与上帝分离的那种痛苦和绝望，把人放在幽暗当中，永远不能和上帝见面，那种痛苦是人性无法承受的。那如果只是人性的话，他受苦的程度是有限的啊，他也不能完全的满足上帝那无限永恒的公义。所以耶稣必须同时是神也同时是人啊。如果耶稣没有神性，他的赎罪的果效必然是短暂的，不是长久的。他面对死亡时也不能战胜死亡，所以人死后是无法战胜死亡的，必须是他的神性啊帮助他战胜死亡，把死亡的那个监狱的牢门打开。因此基督的位格里有神性和人性，神性扶持人性承受神公义且永恒的审判，神性的大能战胜死亡，神性的是人性受苦的价值和果效永远有效，乃用自己的血只有一次进入圣所，成为永远赎罪的事。汤姆华森就写道，基督的神性支持他的人性，免得他的人性衰残失败，亦使他所受的苦拥有价值成为美德。所以基督神性的祭坛使他死亡的献祭成了圣，使他献祭成了无限的赎价。所以如果没有神性来扶持人性的话，人性就无法成就这救赎之功，甚至也无法成为那永远无下的无限的价值。那加尔文论到两性就说，倘使他仅仅是神，既不能承受死亡，倘使他仅仅是人，便不能征服死亡，这乃是因为他有神灵二性合而为一，所以他能以人的软弱交付死亡，为我们赎罪，同时他又以神的全能和死亡争斗，为我们战胜死亡。因此凡是剥夺与其神性的罪人，便是贬损他的尊荣和威严，凡是否认他人性的，便是抹杀他的仁慈和良善。所以由此可见，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是必须不可以缺少的，缺一不可。那第四，中保基督中间多了一个字哈，中保基督是如何执行工作，如何执行他的救赎工作呢？我们很难去归纳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做的工作，因为耶稣有讲论，耶稣有将自己献在祭坛上，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他有大的权能驱赶那些污鬼和恶鬼，然后战胜大自然如何去归纳呢？好像很难去归纳。但是感谢上帝的是宗王改革有一位上帝的仆人，他就指出来说，基督是透过三种职分来执行他的工作。通过哪三种职分？先知、祭司和君王。这个观念不是加尔文提出来的，但是加尔文把它更完善更系统的。在加尔文之前，十四世纪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基督是先知、是祭司和君王，他通过三种工作来执行救赎之功。所以加尔文是集大成者哈。那在据说有三种职分需要受膏，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那耶稣基督他也是被主耶和华的灵所膏抹的，他便履行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职分。在西敏大灵问答第42问说，我们的中保之所以被称为基督，是因为他受圣灵无限量的膏抹，并分别出来，具备各样的权柄和能力，为其教会执行先知、 君祭司和君王的职分，并处于升高和降卑之中，都是如此。耶稣无论是降卑的时候，他在地上的就是活着的年岁当中，他执行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坐在父的右边，他仍然执行先知、执行祭司和君王的职分。意思是说，耶稣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他在地上不再亲口教导我们，但他仍然执行先知的工作，透过他设立的仆人和圣旨教导我们。基督在天上的工作，祭司的工作没有停止，他在父的右边继续为罪人怎么样呢？代求，这叫祭司的工作。那基督在天上依然是什么呢？是君王，他不在地上直接治理我们，透过圣灵治理我们，他仍然治理万物。所以基督仍然在天上执行这三种职分：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这个工作哈。所以这用了升高和降卑都是如此，都如此。那我们看先知，先知呢在旧约有预言这样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们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初的话传给他，我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被追讨谁的罪。那这是摩西在神的默示之下啊，写下了神要说出的话来。神要兴起一位先知，这位先知是谁呢？是耶稣基督。谁若不听耶稣基督的话，我被追讨他的什么呢？他的罪啊。那么在希伯来书二章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救恩其实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就是耶稣就亲自教导救恩的真理。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我是神的殿，我是那金光，我是那生命的粮，我是那葡萄树，我是那羊的门。”所以耶稣就亲自以先知的职分来讲给他，就是救恩的源头、救恩的根基啊！他就是救恩的那扇门啊！那基督执行先知的职分是借着他的道和圣和灵向我们启示上帝拯救我们的旨意。那么在旧约，神对摩西预言要兴起一位先知，这位先知就是主耶稣基督。旧约庞大的先知体系不过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那耶稣基督用外在的道和内在的圣灵教导属神的事。如果没有圣灵，人是无法理解上帝的道，因为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如果给你一本圣经，有一个人给你讲了上帝的话，如果圣灵没有对你进行光照的话，你好像听什么呢？听天书啊，看呢？看无字天书，你根本听不懂。所以圣灵与圣道同时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并且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理刚硬，堕落的罪人需要外在的这个道来告诉他什么是真理。堕落之后，人的理性变得无知，这个无知不是没有知识，而是凡是真理都不接受，凡是歪理都接受，这个叫无知啊，对真理拒绝的状态叫无知。若没有圣道，罪人仍是无知；若没有圣灵，道是无效的啊，就是如果没有上帝外在的道的宣讲，我们永远不能认识真理。那如果没有圣灵，上帝的道再多临到一个人都是无效的，好像只能在他耳边敲响他的这个耳膜，震动他听到了，但是无法进入他的理性、情感和整个生命。所以圣道和圣灵必须临到一个人才会真正发生变化。而基督执行这个工作，先知的工作，就是透过道和圣灵启示上帝的旨意。那基督执行先知的职分，在外在的方面，他在世的日子亲自教导，那么耶稣也借着成文的印刷的圣言圣经，并借着他在新旧约仆人传讲他的什么呢？圣言。就是耶稣如何在地上执行他的工作呢？还有圣言之后呢？首先他自己亲自教导福音的真理，另外呢，他也差派他的仆人，后来呢，在保守教会制定圣经正典啊，那这个圣经正典也是他的话语被记录下来。在基督到来之前，这种外在的传讲仅仅局限在犹太民族中，如今则突破了这种局限，现在福音传给外邦人，传给一切听见基督声音的人，因为他的声音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遍地极。如果没有在外部听见基督真道的传讲， 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得救。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所以外在的媒介很重要。而如果没有外在的宣讲，人不可能知道人有罪，也不可能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真理。那另外，基督执行他先知的职分，内在方面是借着圣灵使人得蒙奇妙光明的美，光明者的光照，他开启人的心窍，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的要义，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开始他们心里是火热的，重生他们，赐他们信心，借着真理使他们得自由，而且也使他们按真理而行。当基督在人心中教导罪人的时候，他并没有使他们轻贱与他人不同，意思是说 A 和 B 他们俩听的道是一样的，外在道是一模一样，同一个声音，同一个人宣讲都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在 A 和 B 之间产生不同的反应，是因为一个有圣灵的光照，一个没有圣灵的光照。同样的圣言，同样的讲道，许多人同时听见，有的人只是用耳朵听见，只能在自然的意义上明白真理，但是他们心灵却没有被真理更新。而同样的圣言在人心中影响其他人，光照他们，使他们心意得以更新。因此这种不同指出并不在于所听见的道不同，也不是因为所听见的人有什么不同，而基督的大能把上帝的圣言应用在人的心中，能产生这样的不同。有的人受到基督大能内在的影响，有人就没有受到。我们就知道圣灵临到一个人是至关重要性的。你也发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听了很多年道，他怎么听不明白，但是后来有一次终于听懂了，听明白了。我们从某种严格意义上来讲，他那个神才真正重生。你说我不能接受，你不能接受，你要接受这个观点。真的，你发现很多弟兄姐妹，他在错误的信仰听了几十年，一直没有听懂信耶稣的是干什么，他也不知道基督来做什么。后来有一次终于听懂了，好像整个人兴奋起来，我明白了，那个时你真正的蒙到圣灵光照，真正的重生了。以前不过是跟着什么，跟着别人学的啊，你上学的学生里面有什么，有跟着别人学啊，对不对？跟着别人学，你是跟着别人跟着好多年，从来没有知道真理是什么。但有一天圣灵打开你的眼睛，你好像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心灵焕然一新，哎呀，基督是来拯救我的，整个的生命焕然一新的时候，那是圣灵的光照，那是圣灵的重生，那一刻是令人最兴奋的时候，最兴奋的时候啊。那基督中保借着先知之分，除去人心的无知盲目，使人认识神。就是基督他是先知，他要把我们的无知拿去，把蒙蔽的那些网络拿走，让我们可以啊认识神的真理，可以看见上帝哈。那我们再讲祭司哈，讲完祭司，那祭司呢，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凭这职分，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司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坐在神右边坐下了。那我们在旧约知道，旧的祭司献祭，他们不能够一次献祭成为永远的赎罪祭，他们要屡次献祭，还是不能完全的除罪。但是基督则不同。那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也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那希伯来书也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能拯救到底，应当长久活着替他们祈求。旧的祭司他们因着死有阻隔啊，一个祭司不能永远的活着，他们需要死了一个再接续一个。但是耶稣他是神，他有神性，他的献祭是永久的，长久活着的，长久替我们祈求，与地上的祭司截然不同。那基督执行祭司的职分，是一次将他自己献上为祭，满足上帝的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并为我们继续的代求。这个就是祭司的工作，他不单献祭满足神的公义，还要在父的右边替我们怎么样呢？代求。所以基督祭司的工作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人对神公义所有的亏欠得以 满足使之。另外，神使我们与神和好，并不住地为我们代求。在基督的祭祀和献祭体系所预表的指向是耶稣基督。旧的祭祀是影儿，不是实体。祭祀是有罪的，他需要天天献祭，他所献的是祭物。基督则不同，就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献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这个是基督大祭司和旧约大祭司截然不同的层面。他无罪，他不会因着死有人去接替，他一次献祭成为永远的赎罪的工作。那基督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所以天主教的米撒一定错误的，他们认为每献一次米撒就等于基督身体再怎么样呢，再掰开啊一次，那是极大错误的哈。所以你不能说基督再死一次，基督一次就够了哈啊。所以我们微不足道的罪人一次就够了哈，你不用认为自己很高贵，基督一次就够哈。那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基督道成肉身一次钉在十字架上面，把自己献上，所有的罪皆可以被除掉哈。那基督替我们原本该受的处罚而遭受痛苦，他如今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逾越节的羔羊被杀，预表基督为我们献上自己为祭，不流血罪是不能赦免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基督为祭司为祭物所献的祭是绝对完美的，不要加添任何人的功劳。如果加添任何的功劳，好像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不完全的，这是对基督祭司职分的一种亵渎啊！无论是天主教的观念还是阿米念主义，如果你认为你的行为还可以救你，你等于亵渎基督祭司的职分，认为基督的死是不完全的。既然希伯来书讲那么清楚，基督一次献祭就足以除去我们的罪，不需要加上行为，不需要加上美德，靠基督足够。基督从死里复活，在高天之上继续为我们代求，履行祭司的职分。谁能定我们的罪？有基督，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基督被升到荣耀里，他并没有将他的慈爱的心肠撇弃一旁，他仍然关心选民。所以基督升在高天之上并不是无所事事啊，基督也很忙，你知道吗？基督特别忙，他每天要替谁代祷呢？替你代祷，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当然不是说上帝向我们手忙脚乱，耶稣每一天都要替我们代求，我每一天都得罪他哈。在基督里祭司的职分仍然存在啊，但他们自己却死了。那些成为祭司数目本不多，是因为因死阻隔不能长久，但是因为他是长久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但祭司的职分没有继承者，就是基督的职分是没有继承者的。基督借着他的代求偿还选民一切的债务，使一切对选民的控告失效了。魔鬼会控告我们，我们的良心会控告我们。那经文会这样写啊，不是经文哈，罪和撒旦尽其所能在神面前指控信徒，良心也控告他们自己。但基督因他的代求，使一切指控变为无效，就任何人都不能控告我们。基督的父面前，我们代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被控告。那么当撒旦指控圣徒的时候，或者神的公义指控他们的时候，基督会把他所受的伤痕显示出来，因他所流宝血的痛苦满足一切律法的要求和挑战，且反击了撒旦的指控。汤姆华森称基督为辩护者，基督借着他的代求要求罪人得释放。他说，主啊，让这人的罪得以赦免吧。因此他要求罪人得赦免，以此他被称为辩护者。他要求罪人在法庭上被释放。当时的公义把账本打开的时候，基督便打开律法书。基督说，主啊，你是公义的神，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看哪，这是我所流的血，因着公义的缘故释放这悲惨的人。因着律法得到了满足，罪人 该被释放了。基督一代求，神立刻释放罪人。他接着写道，神的百姓天天犯罪，除此之外，有时他们犯大罪，激动神的公义审判随时会倾倒在他们身上，但基督的代求都为他们预备好了，他每天提醒他们神的愤怒，他每一天弥补他们对神的亏欠，他借着宝血的功劳带到神面前来平息神的震怒。当时的震怒开始倾倒在以色列身上的时候，亚伦拿着香炉跑到会中并献上香，然后瘟疫便止住了。照样神的子民一旦得罪了神，神就开始发怒，但基督就立刻介入代求。基督说，父啊，得罪你的是我的孩子，虽然他忘记了该尽的本分，你却没有忘记你的恩慈，哎，可怜他嘛，不要把你的愤怒发在他身上。基督的代求时刻为我们预备，即使圣徒一旦犯了最小的罪，基督也立刻在天堂站起来为他们代求。因此我们在神面前永远为义，因为基督祭司的工作。所以基督代求是不可缺少的。我以每一天犯的罪足可以遭受上帝愤怒的审判，但是基督每一次犯罪都我们站起来代求，他要打开他救赎功劳的工作，向父展示说，我的血我的生命已经替他付上赎价，所以父就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可以每一天平安无事的活在上帝面前，甚至可以平安无事的犯罪，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基督的代求，每一天就是如此。所以那个感谢他，不单赎去我们的罪，还在高天之上每一天替我们代求。那基督记得他祭司的职分，他除去了上帝对人公义的审判，同时除去人心对上帝的敌意，使双方和好。这个是基督履行祭司的职分。好，我们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